the four practical ways of Bible study. 第一种叫做速读 speedy study， 也就是一种 survey， 一种概览。第二种，这是我发明的一个名词，叫做享读啊，享受 enjoying the study， 是重在一种的 feeling， 一种的喂养。第三种我们叫它做诵读 reciting 的，就是要背的啊，要 memory， 要注重是 memory。 第四种呢叫做 researching study， 那就是花深功夫研究的，是重在那个 understanding。 第一种的速读呢是重在快和多，越快越好，越多越好，不求甚解，不求甚解。你这本圣经要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多几遍，多几遍，多几遍，那你就会对全貌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概览啊，好像看地图，好像从飞机上看下来，对一个地方有个概念，有个概览。你到一个新城市，你要开车，你一定要买一张地图啊，你一看啊，东南西北方向找到了，几条干线找到了，然后那些小巷子你转来转去你也不会迷路的。我自己搬到一个新城市去，很快就能够开车了，我用的方法就是这样。不然的话，有的人在一个地方住了30年，到底这个城市是长的是方的他还搞不清楚，因为他从来没有这种的 bird eye view， 从来没有。但那些附近的小巷很熟，但整个概念没有。就好像有的人读圣经读了几十年，全部圣经在讲什么他不晓得，有几节圣经很熟，常常叫他很受感动，但是对全部启示的概览缺少一个整个轮廓。所以这一种速读的目的是在于这个。那么第二种刚好相反，有的人把这个叫做精读，我不大赞成用精读这个说法，因为精读应当也包括研读研究精研啊。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一种呢，是不重在知识上的了解，是重在心灵中的享受。所以我给起个名字叫享读，好像你在喝一碗白木耳一样的，甜甜的黏黏的一小碗，你慢慢喝慢慢喝，哎呀，非常的有滋味，你在享受它。你这个时候可以大可不必研究这白木耳是怎么长出来的，这出产在什么地方的，是用多少样的火候把它煮出来的。这个时候不是 cooking class， 你可以不必研究这些，不必伤这个脑筋，因为你在伤了脑筋的时候你不能享受，你都忘记你喝的是甜的是咸的了。在享读的时候是重在喂养你的心灵，重在吸取其中的灵粮，不求多也不求快。那么这个是我们个人灵修天天都要用的方法。个人灵修你读多少啊？个人灵修你读多少圣经呢？有人说一句话很好，我的同工陈忠辉牧师他说，个人灵修读圣经不在乎多和少，只在乎你吃饱啊，好像你早晨吃早餐一样，你吃不一定说每天早晨一定一杯奶两片面包然后半根香肠，多也不许少也不许，那太机械化了。今天胃口好心情好多吃点，明天吃少一点无妨啊。要紧你一定要得到一个 insight， 最少 at least 今天我读经最少要得到一个 insight 就是从里头你取到一点能够叫你心灵得喂养。我举个例子说，今天早晨我自己读经，我现在读经按着一个表，是读经会马尼拉哈有一种读经会，他们编一个表，它不是按照这个圣经的次序，它是跳来跳去的，但是它有个道理的。这个呢你们初读的人我不赞成你这样，初读的人最好是按次序。那因为我按次序按了太多遍了，所以我这一次试试看。那我今天早晨读哪里呢？是读到路加福音第19章撒该的故事，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个故事，哎呀，原谅我说一句话哈， 我一看到今天的这个章节，我就有点倒胃口了，因为太熟了，自己不晓得讲了多少遍沙该的故事了，太熟了就觉得有点没兴趣了。哎，我今天呢，我就勉强我的自己，我相信有人说过的话，说圣经无论你读过多少遍，你还是会有新的得着，我相信这一点，所以呢，我就勉强我的自己，虽然很熟，我再读一遍，再读一遍，再读一遍。我今天早晨好像那一段我读了三遍或者几遍，哎，终于我得到了一个 insight， 一个 insight， 你猜是什么？撒该知道耶稣要来，他就跑出去看耶稣，因为他人矮人他自己人又矮人又多，所以他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为什么他爬上那一棵桑树呢？难道那个城只有一棵桑树？因为下面有一句话说，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嗯，我说这个撒该不简单呢、啊、他都打听过的，他做过 AID 的方法，耶、yeah, ，他打听过耶稣如果来一定走哪条路，他晓得，他就在那耶稣必经之路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关口那个地方，那里刚好有个桑树，他爬上去，他不是碰着树就爬的，他不是猴子，他不是乱跑的，他跑在前头，不是乱跑的，他爬树不是随便哪棵树爬的，他已经打听过了，他看准了就是那个地方，他爬上去。所以我在我的圣经上今天早上又做了笔记了，我怎么写的呢？这是我的秘密啊，不过 share 给你们，你自己早晨的灵修或者晚上的灵修也应当这样啊，要确知主进行的路线，就在那里等候主，所出的代价才有收获。哎，我今天早上得到这个实在是很意外，我以前这一段读了多少遍讲了多少遍，我真是从来没注意过这一句话，结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看对不对？他跑到前头，他爬上桑树，都算是相当出代价了，对不对？他是个官人，别忘记了，他是税捐处主任呢。一个成年人呢，一个财主啊，在众人面前跑来跑去，有点失风度，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大人爬树的？小孩爬树有的，你们看过你们大学校长爬树的？爬树是很失风度的，会给人家笑的，对不对？但是他都不顾这些，他一个心很迫切的要看耶稣，他就不管人家的反应喜怒哀乐，他一个心很渴慕要主，他爬树，这都是他出代价，很了不起，这个以前我都讲过，但是我今天领悟就是说，你出代价也要值得，你叫乱爬的话，那个代价真是不值得。你也不打听清楚耶稣从哪条路经过，你结果啪啪爬到很高的地方，人家都看到你都笑你，一样的出代价，结果耶稣从别的地方过去，你根本没看到，那不是冤在妄也。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很肯出代价，很热心，但是碰不到主，碰不到主，因为他没打听清楚主耶稣要从哪条路经过。你说主耶稣真是有一定的路线吗？有的，这就是要读圣经，你多读圣经，你就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主耶稣进行的路线。我们今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讲到针灸的事情， acupuncture， 针灸啊，你用解剖学的眼光你根本找不到的，那个针灸穴道在哪里啊，你解剖开来找不到的。但是呢，有人说个比方，就说这个人身体上的穴道啊，就好像台风的路线一样，不刮台风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什么路线的，但是台风一来呢，它常常就这个路线，有的地方就是没有台风，像新加坡它永远没有台风的，台风有它的路线的呀。圣灵是无所不在的，但圣灵工作有它的路线的，那圣灵路线是什么？你好好读圣经，圣经里头会告诉你，会有一些法则，有经验的人也晓得圣灵如果做工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 呀，他一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你多读圣经，你多有经验，你就晓得。那你要寻找主吗？你要出代价吗？你要在主常常经过的那条路线，那个必经之路，你去遇见他，那这样你所出的代价才有价值，才有收获。哎，我今天早上得的这个，哎呀，我很过瘾，哎，我很饱足，我今天早上吃了一顿饱啊。这一种叫做享读，享读不求多也不求快呀。一个原则就是说 one insight a day at least 啊，哦、oh, keep the devils away yes 一点都不错，那魔鬼就害怕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养成了灵修的习惯，是不是有人到现在还是或有或无的啊？三天下雨两天太阳。弟兄姐妹，一定要养成一个个人灵修的习惯，你忙死了你也要留一口气灵修一下。昨天有姐妹告诉我她忙得不得了，怎么办？我说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你只好把灵修时间放在 first priority， 因为上帝没有苛求你，你能够有十分钟十五分钟就不错了、yeah. 然后你反正功课那么多也做不完的，你不如先读经、yeah. 你先读先灵修十五分钟十分钟，然后再去做功课，哎，你会发现效率提高耶、yeah, 你跟主耶稣亲近过了，灵修过了，你读一个钟头的书比以前糊里糊涂读两个钟头还收获还大，真的。千万不要把你自己的生命线给斩断了。所以这一种的读经叫做享读啊。刚才那个速读呢是遍数越多越好，有的人的方法呢就是带一本 pocket size 这一种的小圣经，无论走到哪里，等车的时候，等飞机的时候，等朋友的时候，等电话的时候，或者是排队买东西的时候，或者在那个 shopping center 等算账的时候，都可以看。在台湾有一位什么水库的张弟兄啊，那个谁，你什么贵姓大名我忘记了，啊，他晓得。他是从那个什么水库刚来的，那个张伯伯
也不上来的。
那个张伯伯他读了100遍圣经，已经我相信现在已经读完了。他用多少时间？用一年还是两年？用多少？用多久啊？你记得不记得？他是最近这两年才下决心再读100遍圣经，结果他已经读完了。你记不记得他说用多少时间？反正这是最近这两三年的事情，他已经是一个多年的基督徒，圣经已经读过不少了，可是这两年他发了狠心，他要再读100遍，他真的给他读到100遍。他已经50多岁快60岁了啊，但是他有这种心。那当然我们不是用变数来比赛，那读经也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读100遍一定快得要命啊，一定是不是走马看花，是坐飞机看花了啊！但是无论如何，读过跟没读过就是不一样。哎，人家可以读100遍，你读10遍行不行啊？10遍不行，1遍行不行？一年读1遍行不行？你现在25岁或者30岁，你到了60岁，你已经读了30遍，一年1遍。我们这边有一些一年1遍的一种帮忙。读经日程，这个是每一年都可以用的一种，这个是1981年可以用的，它都给你分配好了，你照着它的进度一年一定一遍，还有放假的日子。那你觉得哎呀，一年一遍太慢了，我一年要2遍要3遍，那你就 double 就 triple， 看你要怎么样啊，那是快读。那有的人快，为着要快读呢， 去买一本圣经，把它拆开了，买一本圣经，把它拆开，一卷一卷的，就很小，就常常经常放在口袋里头，有空就看，有空就看。我从前也做过这种事情，买一本圣经，把它拆开，一卷一卷。当你把这个圣经拆开的时候，你不必要感觉到对不起主啊，我把你的书拆开了，主会很喜欢的，因为你是要读它的，不是要毁坏它的，呀、比你那个放的很保爱它，放在橱子里头永远藏心，比那好多了。你的圣经新不新呢？我在蔡先生家里住，我看见蔡先生那本圣经好旧好旧了。他又不是没钱买啊，圣经越旧越好，越破越好。那我这本圣经已经相当旧了，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已经第四不要第几本了，这种串珠的。我第一本串珠圣经是在上海地摊上买的，那个时候我还在念高中，我就希望说能够主给我一本串珠皮面圣经，结果有一天在地摊上，人家卖旧货，居然有人出卖圣经，我就给他买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念，已经念破好几本了，破了不能再破了，又念又买一本再来念，这样子。现在我还有一本新的，我还没有不大多用，现在还是经常用这一本，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轮到那一本。那么这个想读呢，就是说不要求快，不要求多。所以这样听起来你就明白了，这是两条路线并进的，对不对？快读是另外一回事啊，这是随时随地，想读一定是每一天有一个固定的时候，像你吃饭一样，吃早餐一样，你一定你要有一个自己的时间呀、appointment with God， see， 这句话很好， appointment with God， 你一天每天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跟主啊，约定时间在那边见面，然后领受他的话，啊，多跟少不在乎，要紧就是你要得到最少得到一个 insight，OK。第三，这一堂到几点了？这一堂，第三，我想把诵读讲完了，我们下一堂再来讲研读。诵读比较容易，就是说，当你在速读也好，当你在想读也好，你就顺便的把它记下来，把它背下来。大半速读你能够记它的大纲，它的要点，想读你可以背里头的金句。我今天早晨读的这一段，我觉得这一句话很好，很有味道，我就把它多读几遍就背下来了，这节圣经就在我里头了。那假如速读的话呢，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有些属灵同伴，我昨天曾经跟几个人讲过，你们一定除了有同学有主内的同工之外，还要有属灵同伴。假如现在你们已经结了婚了，最好的同伴就是夫妻两个人做属灵同伴。什么叫属灵同伴？真正能够同心祷告的，能够一同读圣经的，互相切磋琢磨，互相叮咛嘱咐，互相做 sergeant， 你今天没读啊？那我们从前，我还在大学里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都是爱主追求的弟兄，我们常常见了面，不是说你吃饱了还是什么的，这些废话都不讲了，我们就是互相拷问，今天你读什么圣经啊？我今天读马太福音。好，马太福音第一章讲什么？第二章讲什么？第三章讲什么？第四章讲什么？就这样问，就是我们就要对答如流，这样子啊。有的时候我 start 讲不出来了，他就给我接上去，这样这是个很好的习惯。你趁着年纪轻啊，这样问来问去问几遍，你圣经很熟很熟，你起码你要翻，你要找一下就可以翻到的。先从圣经目录开始， 圣经六十六卷的名字会不会变？哎，我建议我们大会的主办人，这一次啊，圣经目录不会背的人不能回去啊，要 check out 的时候 check out 的时候啊，把圣经目录背完了再 check out， 不然不放你走，不发出警证。你别说我，哎，我这次参加了训练了，结果圣经目录还不会背，不行。那我们是读经训练，你看看，连目录你也要会背嘛，是不是？你在我的女婿他也在餐馆里头做 waiter， 他都要会背那些菜单子。人家客人说，你 recommend 一两种什么好菜，他叽里呱啦就背出来了。我的女婿是菲律宾的华侨啊，他平常不大会讲国语的，可是后来他打工的时候在山东老乡也是韩国华侨啊，他们开了馆子里头，所以他就跟人家学国语，然后跟着人家学那些菜单子，那些菜单那些菜名字他以前在菲律宾从来都没听过的，因为他做 waiter 啊，他就要背他的菜单子啊。那你现在要做主的工人，你要为主做工，你个菜单子都不会背，你还谈什么呢？圣经目录都不晓得的话，圣经内容更不用谈了。会不会背啊？会啊，一二三，创出立民生，哎，两个啥？王王代代拉尼斯博士真，这样子，五个字五个字来，再来一遍啊！创出立民生，出世的沙沙沙，王王代代拉尼斯博士真传科，在野埃杰在德尔摩尔。声音越来越小了。好了好了，背新月，背新月，看看会不会声音大一点啊？太可不及格，不及格。明天早晨呢、啊？明天早晨的 assignment， 每一个人都要给我会背新约目录，很简单，一共27个字。你看，你都快得博士了，你27个字背不出来，这是该揍是不是啊？太可路月图罗林林加福飞西贴贴提提都门来呀，比比约约约有起，完了，都不要喘气的，就已经背完了，一共27个字。明天早晨谁不会背，不要吃早餐，好不好？哎，对了，吃早餐这个以前大家都要会背啊，谁背不出来自己进食祷告。后天呢？后天早晨背旧约的，旧约一共才39个字，你想看，你背国文比较背的多长的，那古文龇牙绝口的，你都背的那么多，27个字，哎，比一个五言绝句多2个字而已。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就是那个，那么4句话完了以后再加2个字，完了有什么难呢？太可路月图罗林林加福飞西贴贴提提多门来雅，然后最后一句是7个字，比比约约约有起，完了。我是什么时候会背的呢？我在上海的时候，我还在高中生，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去找一个人，他在楼上还没下来，我在楼下等他5分钟，我就把他背起来了，背起来到现在30多年不会忘记。所以真的 before too late before too old， 赶快背赶快背，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存在你的心里。你这个时候不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yeah， 你满脑子塞那么多世俗的学问，过2年都是 out of date 那些东西，你拼命塞，你这永存的话语你不花功夫背，你看看你真是太笨了啊。所以我故意用这些刺激你的话，不是故意要得罪你啊，我相信你不会生气，我不会生气更好，生气了你就会背了。多背多背多背，马太福音第一章讲什么告诉我？家谱。还有呢？降生。第二章讲什么？东方博士。然后 逃亡回来。第三章讲什么？耶稣受洗。第四章讲什么？耶稣受试探。第五章讲什么？登山宝训。第六章也是，第七章也是，第八章讲什么？第九章讲什么？第十章讲什么？就是这样问下去，就问下去，一卷一卷的来。真的，你们查经班那么愁来愁去，排什么节目啊，请什么讲员呢、啊、你干脆每一次大家背圣经很有意思yeah, 背经句记重点，背经句记重点，记背记背记背记背，背经句记重点 yeah, 然后你可以记得全部圣经的大概吗？就又分几个段落，先是律法书，然后呢历史书，然后呢诗歌书，然后呢先知书，新约分几个大段落，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启示录，也是四个段落。那么摩西五经那个律法书包括哪几卷呢？啊，创世纪、出埃及记、申命记，这些都是死功夫，没什么便宜，没有什么 shortcut, 如果有的话就是趁年轻，越年轻越上算，就是这样。你年轻不花功夫，我告诉你过了35岁以后就吃力了。呀、yeah, 这里有没有，我不晓得这里有几位是过35岁的，就假来的假来的吃力。呀、yeah, 你过35岁吧。哎，还有希望，还有希望，还有希望。那么这正目是过了哈、哎、你看他头发已经比较开始少了，就证明说他里头圣经多了。大家都要努力，真的。我现在啊还是后悔我以前下的功夫不够，我现在有的功夫都是从前下的，真的。年纪轻的时候进来容易出去难，年纪大的时候进来难出去容易，真的。那现在我们领悟力是强了，领悟力当然是越来越熟练，但是记忆力真是差了。哦，求主保守我们，我们大家都有那么好的头脑，你最少有的十分之一花在圣经上，你十分之一都不肯花的话，神要审判你，我跟你讲，真的不是开玩笑的、yeah、因为主给你那么好的聪明才智，你不能用在主的事上。好，这个记背啊，记大纲重点，背经文经句。你们人能不能有把握的背十节圣经？不管你是哪一节圣经，很有把握一个字不漏的，并且几章几节能够讲出来，十节有没有把握？十节而已，全部圣经有几万节圣经，只要你背十节，十二世人都算在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也算在内。哎呀，你看昌氏可怜不可怜。我在很多地方问年轻人，他们诗歌能够背一大堆，热门音乐能背一大堆啊，这个就是圣经不会背，圣经不会背，不但不会背，连找也不会找。我讲解圣经你背不得，你起码大概知道在哪里嘛。哎呀，真是可怜。不要说你们啦，好多神学生的圣经都不熟，好多做了牧师了，这个圣经都翻不到。那个讲章啊，不小心吹到地下去了，他就讲不下去了。刚才那位牧师的讲章掉到地上去了，还好有人给他捡上来了。如果没有捡上来，那他能够继续讲下去，那就是真功夫。有一次啊，我忘记是哪一位，是不是宋尚杰，不晓得是哪一位，他有一次坐船出去做为主工作，结果在半路上那个江上的风一吹呢，把整本的讲章都吹到河里头去了。糟了糕了，这个除了一本圣经就是光光一个人了，这怎么办呢？去讲道。哎呀，感谢主。他后来起先很懊恼嘛，很害怕，以后他就好了，不靠过去的，再来仰望主，再来读。结果那次很非常的 dynamic, 很有能力。因为都是 fresh 的、啊、都是新鲜的，不是从 refrigerator 拿出来的。 今天晚上好不好，每个人去默写十节圣经，看你能够写几节没关系啊，有没有这个时间，好不好，每一人默写十节圣经，凭良心不许看的啊，不许问人的，你尽你所能的，每一个人默写十节圣经，章节都能够写得出来的，最多十节了，你写几节算几节，你写下明天，明天交来给我们大家，给我们看看，我们看看我们东部的各查经班的各位属灵领袖们的程度怎么样，看看东部这个情况还有救没救。我们苏文峰弟兄从老远的台湾到这里来帮忙，周大卫帮忙，蔡先生一同来帮忙来服侍你们，看看这些人是可造不可造啊，哎，好不好，明天早晨两个 assignment， 第一个背新约目录，第二个默写十节圣经，你一定要诚实，不要去看你能够默写多少就多少，假如说你到六节半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好不好，这样我们能够知道真相，你不要去勉强把它凑满十节，没关系，每一个人啊，我们能不能有差不多大小的纸，一个人发一张给他们，我们比较好整理一点啊。你假如写中文比较困难，写英文也可以啊，但是千万不要 paraphrase 那种的啊，把你意义圣经把你大意写出来那种，不要，你要写英文圣经，你要写明是哪一种 version 啊，是 King James 还是NASB 还是什么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还是什么 version， 不然写了半天是你自己的 version 啊。好，现在已经21分了，我们应当休息一下，休息多久，半小时啊，我们应当休息到10:45，是不是？也不是吧，15分钟，好，我们休息15分钟 ，from now on， 我们到35分来好了，请大家伸伸懒腰，免得挨睡。32节。我请大家一起念好不好，我相信你们的国语都很好的。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个城。好，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十个人能够决定整个全城人的命运。十个人在全城几十万或者十几万的人当中，实在是少数中的少数。然而，这十个人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能够决定全城人的命运，毁灭或者是存留。我今天晚上用这一节的圣经，从其中找出一个原则，就是少数人得胜。 The minority win。我们知道现在所谓的民主思想是 the majority win， 是不是？什么事情大多数通过，或者甚至于半数以上通过，51票对49票就通过了，就赢了。但是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是不是多数人决定少数人的命运，乃是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假如这个原则你能够接受的话，我们就可以往下面来讲。其实从圣经里面 无论旧约还是新约，不断的都有这种的例子。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成为罪人，是谁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呢？我想大家都会记得，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和夏娃。罗马书第五章说得非常清楚，因为一个人的罪行，全世界都成为罪人。这是反面的例子。正面的例子呢？当人类只传到第十代的时候，人类的罪恶已经满盈了，满了，上帝已经受不了了，就决定用洪水灭绝整个人类。那个时候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挪亚。圣经说神看全地都败坏了，只有挪亚在神面前是完全人，是义人。因着他一个人，最多加上他的一家八口，一共只有八口，就为全人类留下了一条的命脉。命脉我们今天可以说是亚当的后代，严格的说我们是谁的后代？是挪亚的后代。如果不是他，你我早就没有了，根本就不存在。你看见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如果那个世界上在那个时代连这一个亿人都没有呢，那我们的人类就要重新再造过了。我们再往下面想，还有一次，也是在历史上是一个存亡绝续的关键，或者存或者亡，或者绝了绝种了，或者是继续，那就是皇后以斯帖的时候， Esther， Queen Esther 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他们都被俘虏到国外成为亡国奴了，但是他们的仇敌还不肯罢休，还要赶尽杀绝，要把他们整个人灭种。就在这个时候，以斯帖以一个女子的身份，拼着一死的危险，挽回了他全族人的性命。你看是不是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你们应当对这个故事都熟悉吧。那个时候他们的一个仇敌叫哈曼，已经决定用贿赂的方法让王下命令，把以色列人全部在某一个决定的日子把他毁掉。这个时候以色列皇后的叔叔叫做莫迪改，就勉励他，要他为自己的民族做一点事情。可是他们国家的规矩就是，连皇后这么尊贵的，如果不是蒙召，不是皇帝召他来，他都不能随便去见皇帝的。如果擅自去见王的话，王要是高兴呢就接见，不高兴呢脑袋就要搬家了，那就是性命的危险。虽然如此他还是冒死，他说我死就死吧，他拼个一死他进去。结果王悦纳了他，然后他又一步一步的才把敌人的诡计揭穿，然后挽救
他们全族的性命。这个是都是旧约故事里面的一些资料，你们自己有兴趣可以详细的去看以斯帖记。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新约，主耶稣降世，今天是圣诞节，他降世的目的是要救全世界的灵魂。但是我请问，主耶稣自己一个人够不够来救全世界？我这个问题有点 trick 在里面，来请注意听。主耶稣单独一个人够不够救全世界？有的人在摇头，有的人在点头，到底够还是不够？我们现在要开辩论会了。我们可以这么说，好，我来问那个够的，你说够的，请你解释一下。你说够的，是不是？啊，你说一下为什么够？
因为主耶稣当我们的罪。
是。主耶稣，他担当我们的罪，他一个人就为全世界的人付清了罪的债。那这位弟兄摇头的，他说不够。你的 change mind？
得了，哦，那头先讲我一个人的话，人呢个日出的话，人系唔能够做乜嘢？要跟神嘅话，你话一个人啊，
啊。
喂，又系一个人喂，
一个人，
你又系一个人，你主耶稣一个人咯，你唔好讲加埋神力咯。
I mean Jesus alone。
哦，即系你又识用广东话喂，喂，用广东话你翻过嚟有一个人咯。
我意思系主耶稣，
主耶稣自己，
够唔够？
一个够够，
够。如果教主耶稣为乜嘢招呼呢个门徒咧？
为咩招呼？
呼召门徒咧？
唔系，即系佢一个人冇第二个人可以He's the only one who can save us because he was appointed by God and no other man can save us.
所以很好，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有个 agreement， 就是说单单以拯救人类的罪恶、付清罪恶的债务来说，主耶稣独自已经可以干完这件事情。但是把这一个成功的救恩能够 spread out 给全世界的人都得到这个 salvation， 主耶稣单独一个够不够？当然就不够，不够，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曾经讲过，他说信我的人也要做跟我一样的事情，并且怎么样，要做更大的事。主耶稣说我们信他的人比他要做更大的事，当然不是说我们也去上十字架，他没有救完的我们来救，不是，是说他已经成功的，我们把他 spread out， 把福音传出去，传播出去。所以主耶稣当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他里面有一套的计划，他自己先完成这个救恩，然后他要把这个救恩传出去，分出去给每一个人。我请问他第一步怎么做？这个计划太大了，是一个 worldwide project， 他怎么做？
选12个门徒。
对，他先拣选12个门徒。请问12个人是 majority 还是 minority？
Minority
of course。
Oh, 11
就 11， 但是后来到使徒行传又加一个上去了。Very very strategic， very very strategic， 是不是很战略性？他选12个人，后来有一个自暴自弃， 又有别人来代替他的位置，马提亚。但 anyway， 这是个 minority， 就是这十二个以色列人，直到今天，震动了当时的地中海沿岸，一直到今天，这个震动的这个 influence 还在继续不断的往外开展。那我们把这一些的例子都讲完了以后，我们目的就是要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不是多数人决定少数人的命运，乃是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就是以教会历史里面来说也是这样，英国的 Cambridge 大学里面有所谓的七节，剑桥七节这本书也已经出版了，他们的七个人是很爱主的青年，有很好的基督徒的行为，也很火热传福音的心，于是影响了整个的英伦三岛这个古老的国家，以至于影响到他们国家政府的上层阶级，以至于在欧洲各地闹革命的时候，英国可以不必流血而革命。以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国而论，基督教传到我们这里，福音传到中国，差不多200年的样子。也就是这些少数的忠心到死主的仆人们、使女们，回想200年前、100年前中国人的思想多么样的保守，中国人那种排外的心理多么的强烈，我们自己叫做中，别的都是叫做外，叫做环呐，叫做蛮子，啊，叫做番宅，啊，都是把别人非常非常 despise 别的民族国家。福音传进来，真是不容易。义和团的时候，把那些个高鼻子蓝眼睛的传教士叫做大毛子，把那些已经接受福音的中国人叫做二毛子，大毛子要杀，二毛子要杀。但是感谢主，今天你我这些不晓得算三毛四毛还是算几毛，我们还在这里。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所以有一句话这样说，宣教士的血 The blood of the missionary 就是这福音的种子， Is the seed of the gospel or of the evangelism。 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圣诞节，许多人昨天晚上通宵不睡，今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碰到冷天更要多睡几天。我们那么老早就起床赶一天的路，刚才很晚还有几位才到，我们到这里来席地而坐，在这里过三四天很艰苦的日子，没有很好的吃，没有很好的睡，却有很重的功课等着你。我们有没有 Is it crazy? 是不是发神经病？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干什么？有的人说，哎呀，还不如去参加那种 summer conference， 哎呀，一年不见面， 大家到 conference 见见面呐、啊，哎，中国人讲讲广东话，讲讲福建话，哎呀，很过瘾呐、啊。所以我知，刚才我知道有一些夏令会人越来越多，中国人嘛，在美国当然呢，有机会能够聚一聚，蛮不错的，费用是最省的一种方法。可是我们为什么呢？这么冷的天到这里来做什么呢？睡 sleeping bag， 清早六点就要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少数人，对不对？我刚才看各位举手，是代表不同的几个地方，查经班或者是教会。我们是东部地区少数人当中的少数人。但是我今天愿意告诉你们一句话，你们这些少数人就要决定那些多数人的命运。Yeah, 这个不是我们骄傲，这是神所托付给我们一个伟大的使命。如果你们马马虎虎的这几天回去，以后你们那些多数人也是马马虎虎的。如果你们这几天很认真的在神面前认真的学习读圣经，认真的操练自己的性格，认真的学习属灵生命的更深的功课，你们的少数人回去以后要决定那些背后那些多数人的命运。你们的查经班可能会有一个 turning point， 你们的教会可能会有一个 spiritual revolution。 我不是说把牧师赶走啊，我说属灵的啊，不是属肉体的啊。呀、yeah,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自己在 San Francisco 也有一个 training， 我应该在那边的，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位主要的同工。刚才苏文峰 Edwin 已经介绍，现在我在西岸，我在 San Francisco， 我的工作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牧会，是 Cumberland Church 的国语部牧会，但是我还有一半，可以说一半多的时间，多过一半的时间是有个训练叫做 TCM， Total Church Mobilization。 What is TCM？ 我带了一些单子来，如果大会的主持人准许的话，我可以让你们看一看。我们也有训练，我应该在那边，但是我为什么飞了一整天到这里来呢？就是因为我知道这里有一些 minority， 有一些少数人，是 selected people， 是被拣选的，是精选的，好像金衣殿的300勇士一样。这是 Edwin 写信给我的，我相信他不是骗我的。说你们都是各查经班各教会里面最爱主的，最追求的，不怕冷的，不怕冻的，愿意到这里，不怕读圣经的，不怕祷告的，不怕讲员讲得很长的。我要看看 Edwin 到底有没有骗我，下面几天我要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我相信他不会骗我，我也相信你们真的是神所特别拣选少数人。你们，我再一次说，要决定你们教会你们查经班将来的命运和前途，甚至于要决定主的国度在整个美国东岸的前途。 I mean 在中国人的当中。所以我们这几天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这几天不是来度假的，我想度假不会到这里来度。这个使者农庄夏天的时候听说不错，我以前来过一次，1974年我在那个饭厅吃过一顿，感谢主，大家都是有一个 a willing spirit， 是不是有一个愿做的心到这里来。刚才我有一点不放心，你们在做游戏的时候，我把 Edwin 找到后面去，我再问清楚一点，我说这些弟兄姊妹 可不可以要求他，要求他们做功课，要求他们做 exercise， 可不可以要求的厉害一点，可不可以啊？他说可以，他说可以啊。起先苏弟兄写信给我的时候，只是说会有这么两三天的这个训练，他说都是 leaders， 不过呢我们谦卑一点，我们对外不叫 leaders， 我们叫 discipleship 的 training。 其实他说都是各查经班教会的 leader。 起先我们的课程安排只是这个 spiritual life 和 character building， 后来苏弟兄又写信说下午要想加一点 workshop， 其中有一个是关于 Bible study， 要我来负责。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很非常的高兴，我就建议说那不如把 Bible study 放在整个上午的时间，把它放在第一位，你们看你们的 schedule 就晓得了。现在我们三天，每一天整个上午一共六堂，都是关于 Bible study。 下午是关于 character building 这一方面，性格的方面，晚上是一些属灵生命的根基。我并不是轻看性格的操练，更不是轻看灵命的根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自己想，我来美国很多次，我都听说在美国中国的学生查经班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查经班但不晓得怎么查经，有查经班但是查起经来是乱查一气。我不说你们啊。那所以我有负担，愿意来借着短短的六个 session 跟你们一同研究那个正当的查经的路线。这个课我在神学院里开过，是最少要一个学期的课，每个礼拜上一课，然后要做一个礼拜的 homework， 然后第二个礼拜再来的。这种三天六堂的这种所谓的 intensive， 这种等于说六个月的饭三天都吃下去的这种保险，你胃痛不消化的。但是求主保守，我也不晓得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也许我们只是开一个小洞看看天，然后你也许自己觉得天很亮，你就把洞开得更大一点，接受更多的亮光，也许是这样。下午关于性格，关于这个 character building 的方面呢，我们会采取比较轻松一点的方式，或者是会采取小组讨论的方式。我会给大家一些个题目，然后大家讨论，讨论完了再回来集中讨论，集中分享。不过呢 character 是很重要的事情，有的基督徒很爱主，但是爱得古里古怪的。他实在很爱主，但是你实在不敢跟他在一起。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朋友，有吧？或者就是你自己。有的基督徒很喜欢祷告，但是什么事你都不能托付给他，因为他非常缺少责任感。他说什么事情都是神负责，祷告就可以了。你要找他一同计划夏令会，你要跟他一同推动福音工作，谈也不要谈。这些不是灵命的问题，这些是性格的问题，我们值得谈一下。那么晚上我们也会讲到，只有三个晚上。哎呀，这个属灵的生命真正是汪洋大海，无边无际。什么叫属灵生命？什么叫成熟的属灵生命？ 什么叫更深的属灵生命？哎呀，真的是一言难尽，一辈子都学不了的功课。但是我们只能够把最基要的、最根基性的提几点。所以我把这个菜单子给你们讲出来了，这几天大概是吃的是就是这些菜，这些菜。但是菜单子不等于菜，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到四川馆子看到也有什么宫保鸡丁了，也有什么砂锅鱼头了，也有这个那个的，结果吃起来不是那个味道。所以这几天也需要大家的合作，也需要大家同心祷告。说到祷告，我必须要强调，我们的课里头可能没有一堂名字叫做祷告，但是我却希望这是我们每一堂课的题目，暗中的题目。因为没有一堂可以没有祷告的灵，你们懂我的意思？假如我们大家的灵不够活，我们没有够多的祷告，我们的灵是死的，是枯萎的，我们的灵是 doesn't work， 是不灵的，我们的灵是不灵的，那我们在这讲了半天都没有用，都在头脑里头打转。整个神的国度是属灵的，整个神的工作是属灵的，我们整个聚会整个训练都是属灵的，你的灵却不灵，你想看怎么办？那我们弄了半天都还在门外打圈，门外打转，没有用。所以我现在要请求，要呼吁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负责把你自己的灵把它眺望起来，你自己知道你的灵有没有眺望。我相信，我敢相信你们的头脑是非常正常的啊！你们会读书读到美国来，当然这个头脑都是超人一等的，你们的身体看起来都也很棒，这里虽然有的人瘦一点，但是也很棒，吃饭不会比输给别人。但是现在 I wonder， 我不晓得你的灵现在灵不灵， I mean 你的灵里面活不活，你的灵里面热不热，你的灵里面是不是 sensitive， 够不够 sensitive， 一些属灵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反应，你能不能够吸收。这件事情原谅我，我不能替你负责，你要自己负责，你要 keep your own spirit in a normal condition， OK。 你自己如果觉得你的灵不大灵，最近你的灵有点生病，有点不正常，有点不健康，今天晚上你不要很快睡觉，你要好好的祷告，真的好好的祷告，祷告到你自己觉得哎，这个灵里面呢好像有点活起来了，有点热起来了。我已经30多年没有住在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了，今天郑牧师去接我，就一路上跟我讲在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过日子，听起来对我来说好像都听神话一样的。我以前在中国大陆住的时候住过这种过过这种日子，那个时候才10几岁，后来到了台湾就没有，除了高山上就看不到雪了。最后这5年我住在菲律宾，那这是中年是下的日子，他告诉我说到了零下多少度的时候，半夜你要用车子，那个车根本就不发动了，因为里头的机油汽油都变成固体了，没有办法发动。所以有的车要放在那个仓库里面 keep warm， 有的车早晨要花半小时或者15分钟的时间把它 warm up， 这是很好的例子。我希望没有人这样，但是如果有人，你的灵里面的情形就好像冬季的汽车的 engine 一样呢，那你自己知道你要花多少时间把它 warm up。 这件事情大会不能为你负责，讲员不能为你负责， 小组长不能为你负责，只有你自己为自己负责。如果你感觉自己一个人不能 warm up， 你最好找两个或者三个小组，你最知己最知心的朋友在一起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再祷告，不怕太多，目的叫你的灵能够 warm up， 能够 warm up， 下面才有话好讲。不然的话，你的灵如果失灵的话，那这三天所有的东西都是到你脑子里头，不能进到你的心灵中，那你回去以后还是不会 work， 还是不会 work， 那你这个少数人就害死了多数人了，那你就罪恶罪莫大焉，将来上帝要跟你算账。求主怜悯，你们也不要忘记为讲员祷告。我这次本来想再带一位同工来分担的，想想看，一天四堂，三天十二堂，今天晚上还是 extra 不算。求主也怜悯我，叫我这个更少数人不至于辜负你们这个比较少数人，也不至于辜负那个在背后的多数人。我们现在有点祷告。天父，我感谢你把我平安的带到这里来，跟这一班爱主追求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这短短的三天的聚集，我们从现在起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所负的使命是何等的重大，我们不是单单为自己来蒙恩，我们乃是背后肩负着整个中国人蒙恩的责任，整个时代扭转的责任，迎接神国度再临的责任。哦主啊，我们想到这里，我们真是感觉到非常的恐惧战惊。求主怜悯，不叫我们因着自己的放松以至于疑惑于别人，以至于拦阻了神国度的进行。求主就在这几天当中怜悯讲员，怜悯听众，也怜悯每一位工作的同工，叫我们众人如同一人齐心努力，愿意你天国降临在我们中间。一切行政上的措施，无论是吃饭睡觉这些事，也都蒙主的保守。天气寒冷的当中，也叫我们的身体能够健康，能够适应，不要有一个人因着疾病的拦阻，叫你的恩典失去。主啊，特别求你保守我们的灵性健康，叫我们真的有一个心回去来调整自己的灵性，叫我们的祷告的火能够点燃起来，能够烧旺起来，叫我们的灵性里头的情形真正的能够 warm up， 能够准备好跑以下这几天的路程。主啊，今天我们有些人初初才到，身体不免疲倦，求主晚上就赏赐我们好的休息，也赏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够多的 quiet time with God alone， 叫我们真是跟主之间有一个通的关系。我们相信一通就百通了。主啊，你来保守这几天，不让他有一分钟是浪费，不让他有一句话是多余的，不让我们有一个动作是突然的。主，你祝福主办单位每一位同工，他们有很多的事物要处理，求你特别加添他们的力量，也为我们的经费仰望你，相信耶和华以勒，你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在公开聚会、私下追求，都能够看见主大大的从天上降下恩雨。我们感谢祷告你，都是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底下就是